位生医人，欢迎收听生医人生履历，我是玉庆。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一个最近在网络上很有就是争议的一个话题。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子哦，就是在七月中的时候呢，美国 FDA 对美国的一间穿戴式科技产品的公司，这间公司叫做 WHOOP， 就是这个 WHOOP 这间公司呢发出了一个警告信。这个警告信里面的内容大概就是说，告诉 FDA 告诉 WHOOP 说，他们有一个产品呢叫做 BPI Blood Pressure Insight 的这一个产品哦，应该说是它的一个功能。因为 WHOOP 它是一个穿戴式的就是它的产品是一个穿戴式的手环啊，然后它的手环上面是没有荧幕的，那你要使用的时候是要连接你手机的 APP 去使用。然后它推出的这个功能呢叫 BPI， 就是翻译成这个叫血压的 insight。 FDA 警告 WHOOP 说，它这个功能呢应该是属于医疗器材，但是 WHOOP 没有获得 FDA 的上市许可或者是上市的批准，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就进行销售。所以 FDA 说指控这个产品是misbranded 或者是 adulterated， 警告他说，那你应该要有所回应嘛，或者是说我们就要对你做一些处分等等。他有限制他要在15天之内做回复哦。然后发出这件警告信之后呢，因为这个警告信其实在 FDA 的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得到，那 WHOOP 这间公司呢马上也在他的网站上面做了回应哦，而且他的回应是说他不认同 FDA 的这个说法，他认为他们的产品呢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管理的产品，他不认为它是一个医疗器材。那这个 WHOOP 做了这样回应之后，现在已经是八月了嘛，但是 FDA 还没有做下一次的回应。然后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如果大家去网络找或者去一些有一些这个就是在做这个医疗器材法律这一方面的一些事务所，或者是说这个法规的一些事务所，还有这个 LinkedIn 上面都有不少人在讨论这件事情是到底怎么一回事这样子。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可以借由这个案例呢来想一下，如果你的产品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比如说以这个案例来讲， WHOOP 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好像医疗器材界的这个市场新手，不是，他们其实之前有其他的功能，他们是有申请过 FDA 的，而且他们也有被这个核准上市的医疗器材。那为什么这个 BPI 他就坚持说他不是，那又为什么 FDA 会坚持说他是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这个。那之后到了这一集的结束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根据你自己收到的一些资讯，或者你上网再去看一看他的这个故事哦，然后就你自己知道的这个对医疗器材的认知，可以来想一想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你认为它是一个医疗器材吗？好，我们先来讲这个事件的主角，就是这个 WHOOP 的 BPI。 我们把它中文，这个中文我一直在想要怎么翻它，这个中文呢我在网络上请它翻成中文，它都会翻成叫做血压洞察，就是 Blood Pressure Insight。 那它其实不是一个硬体，它其实算是一个软体的功能。那它这个功能呢会可以让你加入 WHOOP 的这个会员的话呢，你就可以有 这个功能，然后它是怎么作用，因为它的产品就是一个手腕带嘛，然后这个手腕带其实是不能量测血压的，它没有直接量测血压的功能哦。这个手腕带呢是有一个类似，其实我们现在市面上蛮多这个手腕式的手表都有这个 sensor， 就是 PPG 的这个 sensor， 那这个 sensor 它是一个光学的功能，通常用来测这个心率啊，还有心率变异性、血流模式，就是你的 pulse 的 waveform 这样子而已。那它不能直接量测血压哦。那它到底是为什么能够提供？它为什么有这个血压洞察，然后又提供什么？好，我们来按照它的这个，就是 Whoop 在它网站上面的说明来讲一下。第一个就是说，你使用的人呢，你要先用传统的血压计进行一次你自己的血压量测，然后这个数值你要输入这个 Whoop 的 App 里面，就等于是你每一个人的基准值，所以有一点类似这样是做校准，等于是个人化你个人的血压基准线这样。那做完这个校准之后，你穿戴这个 Whoop 的手环， Whoop 的追踪器会在你睡觉的时候，就是睡眠的时间呢，会记录你的心率、心率变异性还有 pulse waveform 等等的数据，然后这些数据会跟刚才你的血压校准，还有他们自己，这个就是他的，等于说他认为他创新的一个重点，就是他自己有去收集了一些数据。那这个数据是如果我没有记错，他说有11000个人跟32000个睡眠的数据，然后再用你刚刚他收集到每一个人的这些值嘛，使用者的值跟他的这些数据做的这个模型呢，去运算之后，他就估算一个你的血压值给你。那这个估算的血压值会有收缩压和舒张压，所以它会有收缩压和舒张压，然后是用估算出来的。那这个估算的值呢，就是一天就是给你一次的估算的血压值，然后这个数据会在使用者醒来的时候显示。它为什么选择在就是说你睡觉的时候收集的数据来做这个估算呢，就是他认为这样的数据比较不会被你日常生活其他的，例如说你的饮食，你可能吃了什么造成血压突然很高嘛，那就会跟他可能估算的有差距，就是他认为休息状态是最不会受到干扰的。然后他给你的这个值，就是收缩压跟舒张压，等于会有两个血压的值嘛，然后它还会有一个就会有一个血压的范围和终点量测，应该是 midpoint。 然后呢，我在它的网站上面看哦，它这个 app 的显示方式是显示出来之后会有一个很像仪表板，有点像我们在开车的那个仪表板，这样一个圆弧状的，然后它有绿、黄、红三个 section， 三个段，那就会有一个指针，除了显示收缩压跟舒张压以外，这个指针呢就会在这个绿、黄、红的三个区段去指到，根据你的它帮你估算的数据去指到那个地方，指到那个区间啦。然后这个 Whoop 的网站上面说，这些数据呢，它提供的这些数据能够帮助用户了解这个血压如何影响他们的心理、身体表现、睡眠品质，还有你的压力的这个程度。这个是 Whoop 的 BPI。 那听到这边，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医疗器材吗？ 就是如果你去想的话，你觉得按照刚才这个产品实质的本身，你觉得它是一个医疗器材吗？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就是 FDA 的警告信里面说明的理由，他为什么认为说这是一个医疗器材。因为 WHOOP 一直不认为这个他提供的这个血压估算的功能，他不认为它是医疗器材哦。但是 FDA 的警告信里面是理由写得非常的充分哦，而且我看了那个警告信，我觉得他连就是他认为这个 WHOOP 会怎么反驳他，他都有先想到了。好哦，还要再补充一个，就是 WHOOP 在他自己的网页上面呢，他下面是有注明说，就是他在这个 BPI 这个功能的下面，他是有注明说他这个东西不是医疗器材哦，而且他有说你看到这个数值，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疑虑，有什么身体不舒服，你应该是要去找医生的哦。他就一直说这个不是医疗器材，他有做这个叫免责声明。好，然后我们看 FDA 的警告信里面是怎么讲哦。第一个呢， FDA 给的理由就是他认为这个东西就是符合 device medical device 的定义。他说根据这个食品药物还有化妆品法 FDCA 的规定呢，这个 VPI 产品它的意图，就是它的 intended use， 是用在诊断疾病或者其他状况，或者用于疾病的治疗、缓解、预防或影响身体的结构或功能。这个比较像是 medical device 的 intended use。 然后他强调说， FDA 特别强调说， VPI 的目的呢是在测量或估计使用者的血压。然后他认为说，血压测量本身就是和低血压和高血压的诊断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 FDA 指出说 WHOOP 的行销宣传里面有医疗意图哦。他这个行销宣传这里哦，他是很清楚的把他在 WHOOP 在自己的网站里面的文章呢给抓出来哦，就是他真的有去读他的文章。因为我有去找，就是 FDA 指的这篇文章，他有把文章的标题都列出来。他说 WHOOP 的网站里面的跟 BPI 介绍相关的文章里面呢，他的声明还有产品设计都暗示了医疗用途。例如说，网站上描述产品会提供每日收缩压和舒张压的估计，这个是真的有。然后他有说提供医疗级的健康与性能洞察。除此之外， WHOOP 还有提到说，诶，较高的血压就代表说你可能睡眠的品质比较差。那这个被 FDA 解读认为说，你会讲较高血压的意图就是你有判定它是高血压或低血压嘛。然后另外我们刚刚提到，它的 APP 上面不是会有一个类似仪表板，然后绿黄橙或绿黄红接近红色的三个颜色来指示血压的范围吗？他认为这个就是告诉你，就是告诉使用者，这个就是支持这个你的数据呢，意图在支持拿来判别说这个血压的低中高这样。所以这个是行销上面，等于 WHOOP 在自己网站上面的内容，还有它的产品设计的数据的表达方式跟界面，都被 FDA 认为是有医疗的意图，就是你的数据确实让 FDA 觉得是有医疗的用途。这个是行销宣传上面，我们第一个讲是这个产品本身它的定义嘛，第二个是行销宣传。那第三个呢， FDA 说呢，这个量测血压哦，这个血压测量的功能呢不是低风险功能，它不属于低风险的范畴。 他解释说 FDA 解释说，因为在美国高血压是很多普遍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所以他认为说如果你提供错误的血压数据，可能会导致使用者呢中风啊、心脏病发作、肾衰竭、认知衰退或者过早死亡等等的这些严重的后果。特别提到高血压有的时候是没有身体症状的嘛，那可能就是按照这个毒素来判定自己到底是有血压高还是血压低。 FDA 认为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血压测量的功能呢就不属于低风险的范畴。好，然后第四个呢，我们刚刚有提到他有免责声明嘛，就是 Whoop 在他的这个网页上面的介绍呢，在 BPI 的这个介绍下面都有免责声明。例如说他的免责声明，他写说哦 ，BPI 不是医疗设备，不能诊断或这个管理医疗状况。但是呢 ，FDA 认为，即使你这个产品有免责声明，并且你只提供每天只提供血压范围和 midpoint， 即使你说你不是及时的给这个数据，但他认为呢，也不足以使其成为未受管制的健康产品。就是说，即使 BPI 告诉使用者说，我这个就不是医疗器材，那你不可以拿我的数据去做诊断或管理医疗状况。然后他也说，我的功能呢，也不像一般的这个血压计，可以即使你想要量，我就给你，也不是这样。我一天只给你一个血压范围，即使是这样子 ，FDA 认为它都不能够是归类在健康产品，因为如果是健康产品的话，就不会受到医疗器材这个管制嘛。Whoop 就可以，它要上市就上市，它要制造要销售都是 OK 的。但是 FDA 认为没有，你这个呢，虽然你告诉我了这些东西，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还是就是受这个医疗器材的管理。好，这个是 FDA 提供的，就是他说的这个原因， 他在这个警告信里面写的原因哦。好，我们再回想一下，再整理一下他讲的这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去讲他这个 BPI 这个功能实质上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是不是医疗器材。那他实质上他认为说，你实质上你就是提供了血压的这个数据嘛，然后你血压的测量就是有高血压低血压的这个诊断存在了内在关联性。然后第二个他说到了行销宣传的这个问题，就是 Whoop 的网站呢自己有说到他会每日提供收缩舒张压，然后提供医疗级的健康管理，然后他的 APP 的这个界面的这个设计呢，就是有一个很像仪表板指标这样子告诉你，你现在是绿黄红绿黄橙三色来呈现，这个是行销宣传的佐证。然后他第三个就是说，这不是低风险的东西，这个是高风险，因为血压和很多美国人的心血管疾病因素有直接关系。第四个就是他说，你有免责声明，但免责声明无效，我不认为你的免责声明呢就可以抵消说你前面的产品设计，还有你这个产品本身跟疾病诊断的这个关联性。 FDA 在7月14号发出这个，应该是7月14发出这个警告信之后， Whoop 呢立即就反击，在隔天就反击。这个反击是在 Whoop 的网站上面可以看得到，然后我在准备资料的时候，我有看到 Whoop 的老板在这个 IG 呢，他也有拍影片来反击。他说呢，他不同意 FDA 的这个说法，他认为他的这个 BPI 产品呢是一个 健康功能的产品，而不是医疗器材。他一直就是不认为它是一个医疗器材。那他认为说他的这个 BPI 的功能的目的呢，是在帮助使用者，帮助他们的会员了解说身体对日常生活的反应，身体对日常生活的反应。然后好，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关联性，但是他说他不是要诊断或治疗任何疾病。 Whoop 呢也说到说，他这个 BPI 功能呢和其他常见的非医疗器材的功能相提并论的话，例如说像是追踪呼吸频率啊，或者是心率变异性，就是 HRV 来讲的话，这些东西他认为这些功能，就是追踪呼吸频率还有心率变异性这些功能呢，他认为他的 BPI 和这些东西是一样的，都是提供一个数据，是跟使用者的身体有关的一个 insight， 这些东西都不需要 FDA 的批准，他是这样认为。然后他一直强调说呢，他们是支持而且是了解负责任，这对这个法规是负责任的，因为他强调说他们之前也有 ECG 的功能啊，就有获得 FDA 的批准嘛，就是 Whoop 之前也有 ECG 的功能。我觉得 我自己在看这个声明，我觉得他就是在释放讯息，告诉 FDA 说我不是搞不清楚你说的什么叫医疗器材，但是我这个就不是。那 Whoop 认为说他们提供这个应该要保护健康创新，等于说讲直接一点，就是 Whoop 认为 BPI 就不是医疗器材，它是一个健康功能的东西。然后他也强调说，他们在开发这个 BPI 的模型的时候，有用了超过11000名的用户，然后还有32000多个睡眠数据去进行训练，然后也有验证，并且和临床的数据，就血压的数据进行比较，然后去做运算嘛，才有办法估算出血压的值。然后他也提到说，但 FDA 都没有质疑他这个算出来的东西准不准确，只是告诉他说他这个东西就是医疗器材，他是这样认为。好，现在这样听起来呢，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就是说如果你听到这个故事，你会觉得 Whoop 的东西到底是不是医疗器材，还是 FDA 的这个警告信里面有哪一些东西你觉得是有疑问的呢？我先说一下因为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 FDA 的这个理由，它这理由其实都蛮严肃的，而且我感觉他有想过这个 Whoop 会怎么样来反驳他。那我自己是一个，就是说以我自己对于血压这种东西在日常生活上，假设我们自己是消费者的话，你会对于血压计、血压的量测，你有什么样的期待跟会怎么样的应用？像这个 FDA 有提到说，血压的这个测量本身呢，就和低血压和高血压的诊断存在着关联性。我其实觉得我还蛮认同这一句话，因为我们平常并不会，就是没有任何原因会去量测血压。通常我们想要量测血压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很想知道现在的血压是高低还是正常。这个真的很难脱离关系耶，就是你不会无缘无故去量血压嘛。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子，像我，因为我自己是属于比较低血压的那一种，就是蛮多时候我的血压是比较低的，所以如果我去量测的话呢，我就会想知道说，哎，我现在是不是血压太低了，因为我是属于偏低血压的。我觉得这个跟体质有关系啊，就是每一个人的体质，像有人的体质就是会属于比较偏高的，他可能在正常范围，但是他是属于正常范围比较往高的那一边跑的。那 我是比较往低的那一边跑的，所以我有的时候假设我不舒服或是什么， 我会想要去量测血压，我就会想知道我是不是太低了。所以量测血压本身真的会和你想要知道低血压或高血压的诊断呢存就是有内在的关联性，这一点我还蛮认同的。然后第二个，他的行销宣传呢，这个是他写在网站上的这个文字，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 Podcast 里面一直在宣导的，就是医疗器材的厂商或是你做这些健康产品的厂商，其实你的这个网页的内容的文字的使用真的是非常的关键。然后另外就是你产品设计的这个UI 你的界面的设计呢真的也是非常的关键。这个我们在 Podcast 里面有好几集我们有介绍过 UI UX， 然后有一直在重复的告诉大家这个观念，就是网站里面的行销文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以 Whoop 这一个例子来讲，你如果直观的去看它的文字，它的文字讲的都没有错，就是他就是在讲他的产品都没有错，但是他的这个用词，例如说他每日提供收缩压、舒张压等等，然后讲到他提供医疗级的健康与性能洞察这些东西，然后包括他的 UI 的设计，真的会让 FDA 认为就是很自然就会把它归到这个医疗器材里面了。然后另外就是讲到这个免责声明这边哦，这个呢因为我之前一直自己对这个免责声明这件事情我也有蛮多疑问的，因为如果大家上网去搜寻我们现在台湾很多在卖相似类似这种产品，然后他不想被归类到医疗器材的，真的非常多的网站都有免责声明，然后很多的业主会认为说我只要有免责声明那就不干我的事了，我就 safe 了，我就安全了，你就没有办法来纠正我，然后你也没有办法跟我说我这样是不对的。诶，我们从这个例子来看不是哦，你有免责声明但是你的产品实质上被他认为你就是医疗器材，即使你有免责声明也是没有用的啦，就是免责声明对这件事情来讲是没有用的，就是你的产品实质上你的使用的意图是什么才是他在这里判断的主要原因，免责声明是不能够 让你呢被排除在医疗器材以外。好，然后这个 Whoop 有反击吗？我们刚刚也稍微讲了一下这个行销用词哦，所以这个行销用词呢像他讲说，好，这边再把行销用词我稍微把它念出来，就是他说提供每日收缩压跟舒张压的估计啊，然后医疗级的健康与性能洞察，然后较高的血压可能是睡眠品质差的一个指标，这个都是行销用词啦，这都网站上的行销用词，然后就是产品上面的产品设计的颜色编码，就是这个绿黄橙的颜色用来告诉他血压的范围，这个等于说在行销用词还有产品设计上面看来哦，就是都被 FDA 认为证明说这个 Whoop 呢它的产品呢超越了健康追踪，那是进入医疗诊断的这个范畴。好，那这件事情现在是还没有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还在一来一往当中嘛，那 Whoop 可能会受到什么样的罚则，就是根据这个警告信里面有讲说，如果 Whoop 呢不能够充分的解决信中指出的违规行为，那 FDA 就会采取一系列的监管行动，然后这些监管行动它是不需要通知你的，那可能会有的罚则 就是包括第一个扣押你的产品，第二个就是发出禁令，第三个呢就是有民事的罚款。他还有指出说，如果你有这些，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受罚了嘛，你有这些问题的话，之后如果你有和这个联邦机构合作，在考虑这个合约的时候呢，你的这些违规的状况呢就会被纳入考量。也就是说，除了有法律还有财务的影响，就是这个罚则呢，除了对 WOOP 的法律还有财务的影响以外，未来 WOOP 可能还会面临商业合作还有签合约等等各的这些不利的状况哦。那这件事情我是在网络上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消息，我看到好几个关心这个 medical device 的这个市场面呢都有讨论这件事情，那大家也在这个叫等待看会接下来会怎么样哦。因为对整个穿戴式就是这个 wearable 的技术的产业呢，等于说这件事情是一个蛮震撼的事情。前阵子不是美国 FDA 有一个新上任的 leader 吗？他在某一次的演讲里面呢，他其实有提到说，美国的政府哦，是鼓励民众呢，使用穿戴式的装置哦。然后他还说，希望就是说，在这四年内呢，让每一个美国公民都穿这个智慧手环啦、智慧手表，或者是一些跟健康相关的追踪器。然后也要启动这个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来推动这个东西， 就有点像是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健康生态系统。那他希望能够就是消费者呢都可以就是你可以知道你自己的健康状况。然后但是这一封警告信呢就有点让这个产业界觉得说啊，你不是说你要推广这一种健康追踪的技术跟产的这个技术，然后希望大家都要穿戴这种穿戴式的健康追踪器吗？那你怎么对他发了一个这个警告信？这样他这个东西有可能就不能卖了吗？然后这件事情现在业界也认为说，那其他类似健康穿戴技术的产品，像 Apple Watch 啊、Samsung 啊或 Fitbit 这一类的东西，是不是他们如果有一些类似的功能，就会被放大，用放大镜就会被放大来看。那所以这些产品在产品设计还有行销策略上面就要更严谨哦，以避免说有可能像遇到跟 WOOP 同样的状况。另外呢，业界也认为说，WOOP 跟 FDA 的这个事件哦，把本来大家一直在讨论的就是 wellness 和 medical 之间的这个界限呢，又再度提上台面来讨论，就是到底 wellness 跟 medical 之间的这个界限在哪里。另外就是说，这个警告信里面有明确表达说 FDA 很注意血压量测这个事情嘛，然后有提到说高血压在美国呢有普遍的跟心血管疾病有相关联。这个事情也显示说，是不是之后会对血压相关的产品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OK， 这个就是说我在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大家有过这一类的讨论哦。然后这件事情之后确实好像 FDA 在网络上，在他们的网站上面就有一个网页监管加速器，就是FDA 最近推出了一个监管加速器的 计划。那这个监管加速器的目的呢，是要指导数位健康产品的开发商，协助他们应对复杂的监管框架。然后这个监管加速器是在这个 WHOOP 的警告信之后发生的。我觉得其实你现在看这个故事，我的脑袋里面猜想的这可能的 scenario 是 FDA 现在要推动穿戴式的健康追踪的这个观念还有这样的技术，那他希望每一个美国公民都要穿戴这样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可能会有很多，然后慢慢都跑出来，那一定会有很多是不合法的，或是前面他提到的可能是 misbranded 的，或者是 adulterated 的两种状况，就是说他要申请 510K 或者是 PMA， 但 他没有去做的。所以呢他然后他可能去看一些相关类似的产品，诶，就发现 WHOOP 这个东西是不合规的，然后所以他就提出了警告信。那他也知道可能接下来会有很多其他这一类的产品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他就推出了这个监管加速器的计划。这样子的话，这些在做数位健康产品这种穿戴式的厂商呢，就可以上这个网页嘛，那可以在里面得到一些资讯啊，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合法，就是合法的上市啦，上市销售这样子。这个故事听完，我想问大家觉得 BPI 是健康产品还是医疗器材呢？你觉得它是医疗器材还是健康产品？那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哦，就是就你自己知道的对于医疗器材还有健康产品的认知呢，你觉得应该被归类在健康产品还是医疗器材？然后这个 wellness 还有 medical device， 就是它是一个 wellness product 还是 medical device， 这个界限在哪里？另外你是不是有看过一些网站有类似这种免责声明的呢？很多网站真的以为自己有免责声明就没有关系，其实不是。我自己在看，我觉得其实这个 WHOOP 啊，因为你知道监管机关他认为是这样，其实你要去跟他反驳或什么的，我觉得那个胜率应该都不是很大了。然后因为我看这个 WHOOP 他的理由也不是非常的，就是他有提到一些理由，你如果单看他讲的理由真的都很对，然后你去单看 FDA 讲的理由也都很对。那但是 FDA 毕竟他是监管机关，所以你要去反驳他呢，不 我不知道他们能够提出什么样的方式来，就是会进入诉讼呢还是怎么样。但是确实因为 WHOOP 他也花了很多时间开发这个 BPA， 然后他有提到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一直在想说他想要的那个目的一定要把血压的数值给显示出来吗？一定要用这个，就是说因为他的那个 APP 上面是真的会讲收缩压多少，舒张压多少，他有必要一定要把数值显示出来吗？然后他的这个呈现方式啊，就是绿黄橙的呈现方式是一定有必要的吗？还是说可以去想想看他的这个 BPI 的模型训练的数据这些都还在，然后他的整个功能的演算法运算的逻辑也都还在的状况之下，他是不是能够用一个其他的方式来呈现，然后也能够让使用者得到他想要传达的意义。因为他前面有讲嘛，就是了解生活习惯啊，如何跟他的这些健康数据啊之间的关系，理解血压如何关联你的睡眠、压力、恢复还有运动等等。如果不用他现在的呈现方法，他是不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呈现让用户知道，那它就真的是一个 wellness 的 product 而不是一个 medical device， 那它的产品它的功能一样可以上市，一样可以卖。但是也有人说这样子呢，就是 Whoop 做了这样的改变的话呢，可能它的这个功能的吸引力就没有这么大。我是感觉不太出来，因为 Whoop 它是用这个，它除了这个手环以外，它是会员制的嘛，就是说你要加入什么会员你才有什么样的功能，是不是一定要显示血压的数值才会有比较多人加入它的会员呢？还是其实不用？我一直在假想，如果我是这个使用者的话，我会想要什么，但是毕竟我没有用过，我现在也有一点无法体会说它的这个产品呢，我如果去使用它的话，我会怎么样的期待，然后有什么样实际的帮助。我是没有使用，所以也不是很能够真的去感受它的这个功能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优点。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Whoop 的这个 BPI 功能和 FDA 之间的一来一往的沟通这一个争议。然后这个争议呢应该会有后续的发展哦。其实他要他15天之内回复，现在已经8月多了呢，所以其实应该是已经要回复了嘛，不然接下来他可能随时就会不通知他，然后去做去处罚他嘛。这个我们就大家就是持续关心这个话题哦。如果大家对今天的这一集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你在做的这个产品呢也有类似这样子的问题，那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可以来讨论一下是不是有可能一些文字上面的使用或者是产品的设计呢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它实际的功能都一样的话呢，在行销还有产品设计上面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争议。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那今天就聊到这边咯，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聊。